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主日平安哈。今天呢，我们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约伯记的第二十二章啊。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二十二章，约伯记二十二章第一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啊，我还是来看哈，他基本上在约伯记当中呢，在对话当中，他开头都是这样的啊，就是说然后，有一个人啊，他去反驳或者他在法庭要去作证。他去见证什么啊？他在讲他自己的，他在讲话，然后呢，主要是为了辩论和反驳啊。所以说，我们呢要用心的去看圣经，然后在今天的时候呢，当我们去讲到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要更用心的、更仔细的呢去看圣经当中上帝给我们留下的这一卷书。其实约伯记呢，它与圣经当中的其他书卷一样，都是上帝的话语，啊，都是福音。但约伯记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约伯记当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对话和辩论。你就要注意这一点哈。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记呢，它真的是给教会的书，啊，在里边你能看到神的仆人讲的真道，然后还有假师傅啊，或者是魔鬼的差役。在那里不停的反驳啊，不停的搅乱，这就是约伯记里边这教会生活的全部啊。所以说，弟兄们，约伯记啊，他从最根本上来讲，他讲的就是教会里的事情。你要明白这点哈，约伯记就是在讲教会里的事情。一方面呢，上帝的仆人约伯呢，在不停的讲道，为真道竭力的争辩；另一方面呢，有些会众，有些假师傅，因为那听到听不进去，所以说发热起来反驳，所以说这就是教会生活的全部啊，这也是每个牧师每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在信仰当中所面对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呢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这卷书的原则。我们读约伯记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来去看这卷书信啊，就点一下这个箭头啊，对啊，在最近这两个月，在最近一段时间呢，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当然有些基督徒呢，他也不可避免的参与一些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基督徒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聚会听到，啊，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说，无论是啊，你去参加这个政治运动啊，或者是什么大选、选举、政治改革之类的事情，最重要的仍然是聚会生活。对于基督徒来说，哈，你要记住一句话：你搞清楚约伯记里边这些对话哪些是对，哪些是错的，这比世界上那些事情要重得多，重要的多，啊，甚至比你所们所看重的这些政治运动、政治改革要重要很多。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基督徒可以参与政治运动啊。你在某些国家，在某些地区，你可以去投票啊，你可以去做你自己的选择。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作为基督徒，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聚会听道，搞懂圣经里边在讲什么，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啊。而且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你看到基督徒在世界上普遍啊过得很苦，而且基督徒在很多的政治斗争当中呢，其实不是不断的得胜，不是占了优势，而是不断的败退。如果你坦白承认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基督徒在政治上的失败，在世界上的失败，源于在教会当中的失败，源于在教会当中呢，牧师也好，基督徒也好，在原则上不断的妥协，不断的退让，所以说导致这个时代呢是越来越乱啊。事实上，弟兄姊妹，你今天看一下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的教会，他的讲道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你一定要明白。所以说神呢，他就任凭这些教会和基督徒呢在世界上去失败啊，去不断的去碰跟头。 所以说弟兄姊妹，政治改革也好啊，政治运动也好，尤其是一些基督徒发起的，它的前提必须是教会改革和宗教改革。如果你反过来的话，你这个东西是赢不了的啊。这是我们今天在开头的时候去讲这个事情。很多人呢，他不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连上帝的真理都不愿尊重，神为什么会给你政治上的权利或者在世界上的权利？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在教会当中连公义都没有，如果你连那些啊什么耶洗别贩卖牛羊鸽子你都不敢去说，那神凭什么要给你这政治的权利，给你在世界上这些优越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首先谈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接着往前看第二节第三节，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得得利呢？你注意这里哈，这个二十二章第二节，它这两个半句当中有这两个词，叫有益。有益，有益就是有利益、有好处的意思。他说什么？他说人，这个人原文是勇士或者大能，他与这个普通的人他是有区别的，指的是比较强势的，就像士兵那样的。说这个人的这个大能啊，人的这个勇敢人，就是说，岂能对神有好处吗？啊，后边他说啊，人的这个智慧啊，只能是对自己有好处啊。这里他用了两个词，都说提到好处。后边第三节呢，他说，难道因为你是公义的，这全能者，这位上帝就会喜悦你吗？嗯，你注意这个第三节，第三节后半句是这么说的，说即使你使你自己的道路完全，然后他就能得到好处吗？这个好，这个得利啊，就是一开，就是第二节那个什么使神有益啊，或者是有益于自己这个意思，你看到没有哈？你会发现他在谈这句话，他在谈到神和人关系的时候，他把神称作什么？全能者啊。接下来他会谈到神的大能、神的全能，然后他重点讲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对神有没有好处，对神有没有利益，这是他在开头的时候，你注意他这个话的这个话头啊。所以说他接下来对话，他开这句话，我们要知道他实际上在反驳，他实际上是为了反驳约伯，你要明白啊。他今天这一篇通篇的讲的是为了反驳约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话大体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啊是全能的神，是大能的神啊，法力无边，非常大能，绝对主权，但神只在乎利益，不在乎公义，听到没有哈？也不在乎你的信仰纯不纯正，就是道路完全。所以说你听到他这句话，实际上他背后非常邪恶的，他说神啊和人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利益之间的关系。神大能无边，你这个人对他有用他就喜欢你，对他没用他就不喜欢你。他说基督徒的什么公义啊、信仰纯正啊，这个根本不管用，神只看人对他有没有好处。我问一下，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吗？所以说你要知道他说这话背后的缘由是什么。在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在开头的时候，神反复强调说什么？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地上再也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正直、公义、敬畏神，他的信仰如此纯正。神真的不会在乎约伯的这种义和约伯信仰的纯正？不是的，弟兄姊妹，你去看整个约伯记开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非常重视约伯身上的这几样，而且神毫不掩饰对约伯那种喜悦，你看到没有啊？上帝在撒旦面前不止一次的说，这约伯这个人我真喜欢他，正直、公义、信仰纯正，看呢，在那个时代再没有一个人。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提曼人以利法，他开头说这句话，说好听点是气话，说难听点就是鬼话啊。神真的不在乎，我可以跟你说弟兄姊妹，神在乎的就是你的公义、你的义、你信仰的纯正以及你对神的信靠。你怎么能说神不在乎这些东西？事实上弟兄姊妹，这里涉及到关于因信称义、基督徒的公义以及基督徒在信仰上的对圣经那种纯正，这个是神评价每一个基督徒的关键。 也是将来审判你的一个关键啊。所以说这个提曼人以律法，你注意到他在第二十二章你往下看，他反复称神为什么，他强调神是全能者啊，他总是这样称呼上帝，他其实是以神的大能来否定基督信仰里边这几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因信称义，对真理的这种持守，以及你所走的信仰道路的纯正。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人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急不可耐的要推翻约伯，神称赞约伯的这些事情，他说什么，他人对神有好处神才爱他，至于你这个基督徒是不是有信心，是不是公义，是不是信的正直，这个神不在乎，反正你信的正直关上帝什么事，这就是他这种道理啊，这么大年纪的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我感觉已经是要撕破脸皮了啊。然后我们来慢慢看第四节，岂是因为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注意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说这句话是接着上面说啊，上面说神他的意思就是神不在乎人的公义，神不在乎人的信仰的纯正，这是他说什么，他说他难道会因为你敬畏他然后为你作证吗，然后就说来判断你给你公平吗，是这意思的。也要说前面他说神只在乎利益，不在乎公义公平，也不在乎你的信仰纯正，这是他说什么，他神也不在乎你的敬畏，你敬畏他有什么用，用的没，神真的不在乎约伯的敬畏，上帝在开头说那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圣经当中有三次哈。所以说这个提曼人以律法，他说上帝不重视的事情最后全部是上帝重视的事情啊！你看你看这前两章，你去看上帝跟撒旦之间的对话，那作为一个整个约伯记的根基，你就能知道这些对错。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在约伯记当中他非常在乎约伯的这个信心啊，称义啊，还有他的公义，还有他的敬畏。神在天上，在圣经当中，在约伯记的开头有三次提到这些，你要明白哈。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只有神有能力鉴别出谁是真正的敬畏，你要明白哈。在那个时代上帝说了只有约伯这一个人他符合这样的特征啊，那其他的人跟约伯辩论的人看着挺敬畏，看着又是神啊，神的全能，神的大能啊，神的主权，实际上他们的这种所谓的敬畏在上帝那里是假的啊，是假的，你知道吗？你就知道为什么在比如说话在约伯记最后的时候上帝说你们几个说的都错了，关于神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仔细去看这些话。第五节，你的罪恶岂不是大的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那这都开始不要脸了，这就是已经完全没有风度了啊！这个人是这三个朋友里边最老的一个，这也是急眼了。说你不光犯罪，你是个罪大恶极的人啊！你恶到极度，你的罪孽没有穷尽啊！你能想一个老头气成啥样啊？然后你看第六节到第九节，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匮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就得土地，尊贵人也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臂膀。这些是不是事实啊？猜的。要不然 上帝在一口说约伯全然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都是猜的啊。你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提曼人以律法已经是完全的疯狂了，他已经急眼了，不光是不要风度了，连事实都不要了，上来就开喷了。然后呢你弟兄姊妹可以去看一下约伯记第三十一章，你看约伯他怎么去对待这些贫寒人孤儿寡妇，你去看看啊，约伯记三十一章，我在这就不读了，大家回头去读啊。我们来看他说因为你无故的抵押或者是夺取你兄弟，并且剥去那些没有衣服穿的人的衣服，你不给那些疲乏的人水喝，你从那饥饿的人手中把他食物抢过来啊，然后呢你 后边就是说你专门巴结那些有权有势的啊，啊，就这个意思。说啊，你这寡妇来找你求救，你把他撵走，然后你把你任凭孤儿啊那些人啊臂膀被压碎，你也不管。所以说提曼人以利法说啊，说约伯是个巨富啊，是个土豪，然后专门欺压穷人，恶待孤儿寡妇。他说约伯有行善的能力，却不行善。总体来说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看十节十一节，说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恐惧使你惊慌，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你。这是比喻哈。前面讲的是因，这里讲的是什么果啊？他讲因果报应的。所以说，你看这里直接把那猜想变成证据了啊。他讲的就是中国人说的因果报应。啊，说你之前为什么受这么多灾啊，你为什么天天害怕长一身病啊，你孩子为什么死了，就是因为作恶做的太多了，就这个意思啊。这里呢主要是指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当中约伯遭遇的灾难。提曼人以利法说这是因果报应啊。但我很惊奇，今天我见过很多蠢货，他谈到约伯遭灾，他说约伯就是犯这些罪的，他就不看看第一章第二章上帝说的话啊，只能证明就瞎了。十二节到十四节，神岂不是在高天吗？你看星宿何其高呢？你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密云将他遮盖，使他不能看见，他周游穹苍。好，我们来看哈，你看这个老头说话多有意思啊！他说这话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能蹦出来的。他说：“哎呀，神啊！”住在高天之上，你看多高啊，高的星星都看不到。因为神住的高，所以约伯就有了什么观点，约伯说神不能知道我作恶，因为天太高了，有这个密云太厚了，或者说今天这个雾霾太厚了，神看不清这地上的事情啊。说神呀站得太高了，他可能这个眼睛这个视力不太充足啊，是被这什么雾霾灰尘啊这些什么星云给挡住，所以说他看不清约伯作恶啊，就这个意思啊。往下看，这个提曼人以利法不单给约伯定罪，还分析了一下约伯犯罪的心理，说约伯藐视上帝啊，约伯呢羞辱上帝的智商啊，认为神看不清他的罪孽啊，所以在那装虚假。我可能这个人已经完全的被鬼附了，你看到没有？到这里，这前几章的这种辩论呀，还是含沙射影的，这几章已经是完全的不要脸了，就开始在喷了。十五到十六节，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道是恶人所行的，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这里什么意思？注意哈，他说上古的道，就是说啊。这上古的道啊，就是恶人所遭的报应，就这个意思。什么报应呢？还没活到岁数就被上帝给灭绝了，像被洪水冲走一样，就这个意思。你注意哈，他特别强调古时的道。你看呢，他在约伯记五章二十七节他也说过啊，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啊，你需要听需要知道是对于有益的。约伯记十五章九节到十节呢，他说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呢？我们这里有白发的，有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的父亲还老。也要说他强调自己的经验资历，他觉得自己的经验就是绝对的真理啊。所以说你看他总是强调上古的真理啊，古时的圣贤所留下的那些理念啊，你好好去读一读吧，就这意思。他说啊，这个恶人啊不到期就得死是自古以来的真理啊，而且呢他还恐吓约伯，他说你是不是也想走这条老路 啊你是不是也想像那恶人一样遭报应啊，你这个不愿认罪的人，你要再不悔改啊，他说的悔改啊，你就会像那古时的恶人一样被上帝灭绝，就这意思啊。所以说这里呢他还是在顺便反驳一下约伯在二十一章讲的这个恶人在今世会猖狂啊，讲的是这些事情，讲了个事实。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一点，为什么这些人总是喜欢跟约伯辩论这个报应论，他们总讲恶人今世一定遭报不得好死，实际上他讲这些是为了来指控约伯犯罪就是今世的报应。你要明白哈， 然后就可以推翻耶稣基督无罪定十字架这个真理。因为约伯的无罪受苦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无罪定十字架，这些都是魔鬼的套路啊。我们来看下边十七十八节，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们好远。你注意到哈，十七十八节里边这些话有一部分是约伯在二十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说过的，是不是？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们的道，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是什么益处呢？看呢，他们的亨通不在乎自己，恶人所谋的所谋定的离我们好远。他是不是在引用约伯的话？注意哈，他在引用约伯的话，然后他的结论与约伯是不同的啊。约伯讲这个世人啊，这个恶人在今世兴旺实际上是上帝的任凭，因为他们的兴旺不在乎自己嘛啊，他也跟着说啊，说的一样，但他的结论不一样。你看到没有哈，这个约伯记的二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看一下提曼人以利法的结论啊。一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的人嗤笑他们说，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其余的都被火烧灭。注意这里哈，他还是说恶人今生遭报，然后死得很惨，还是那一套，跟约伯的结论完全不一样啊。你注意这个十九二节原文这样说的，说说一人看见就欢喜，这个无辜的人嗤笑他们说，即使我们的这些对手啊没有被灭除，他们剩下的也会被火吞吃，指的是恶人的后代。中间有个这个即使哈，哎，不是说那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而是说即使这个恶人在今世没有遭报啊，他的儿女也会遭报，就这意思。你看到没有，他在反驳约伯在约伯记二十一章啊十七到二十一节所说的。约伯说，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他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啊。约伯猜透了他们的一个答案，然后他们就赶快搬出另外一个来。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提曼人以利法，他一般一边是气哄哄的在那里反驳约伯，另一边呢他在做梦，他在自我安慰，他面对这个世界的这些不公啊，他在自我安慰啊。你看今天哈，今天发生了很多政治事件，前两天说，我看到有人发的新闻说那个大选的选票造假啊，然后恶人非常猖狂。这时候基督徒怎么办？你基督徒，你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啊。有很多人的观点呢，就跟这个提曼以利法一样，说这个天道轮回啊，有报应啊，恶人今世必然遭报。这个可不一定啊，除非他做大了，上帝能遭报。有很多时候，恶人的审判啊是留到末日。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在基督教这个圈子里边，有很多的人，他的观点跟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后面的以利户，实际上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观点当中其实是非常错误的，跟整个圣经的中心是不符的啊。这个人还挺有意思，一边发着怒，一边巧妙的在反驳约伯之前说的话啊。我们来看二十一节，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啊。很有意思，以前见一个灵恩派的一个大姨啊，女人上台讲道啊，然后上来就开始拿约伯记讲，就引用这句话说，你若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啊。但是毫不知道羞耻，他不知道他讲的这篇道其实就是上帝所批判的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啊，什么意思呢？二十一节原文是说要对神有好处有益处啊，就是在第二节这个人情的是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自己，说要对神有好处才行，然后要跟神立约，福气就会临到你。在他的观点当中，没有基督信仰，没有因信称义赦罪的真理，他是的信仰讲的是如何跟上帝勾兑。你看到没有，就像在那有的宗教里边，哎，上庙里烧烧，然后怎么着跟上帝勾兑一下，上帝觉得哎有好处，给我钱了，然后呢好，咱俩立个约，我保你在世上平安。他们就是这样的信仰啊。行为宗教讲的不是因信称义，行为宗教的本身 是用他们所谓的行为和钱财利益去谄媚神，你要明白哈，是跟上帝做勾兑做交易，这是他讲的讲话的核心。二十二节，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啊，他实际上就说啊，我们的话就是神的话啊。他说他的话哈，三个朋友的，他说你们要听，要记在心里。啊，我过去见那个三字教会的啊，在我们这附近，山东挺有名一律法主义教师啊。有一次我看他台上说，他说哎，我讲的都是神的话，天天活出来行出来，我这都是神的话，哎，你要听。天天讲这些东西，我发现越是假师傅越喜欢标榜自己的教训吹上帝啊，因为他的这些教训根本不吹上帝，所以说不吹两下吸不来人啊。我们看约伯记四十二章七到八节，上帝用两次说你们议论我是错的，约伯议论我什么是正确的，你看到没有？要说他不是神的话，他只是自己往脸上贴金而已。二十三节，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啊，就说你要悔改，就转回来，你要悔改，你要转向全能者，你就会被树立起来。他所谓的悔改是向他悔改，不是向神悔改，是认同他的观点。然后你注意哈，在约伯记二十二章当中。你看二十二章三节、二十二章十七节、二十三节、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提曼以利法怎么称呼神呀？全能者、全能者、全能者，就是强大的全能者，大能无边，绝对主权，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你也可以从这个名称当中看到他的神学和他对上帝的一些看法。首先，我问一下，他认不认识神？他不认识神。他不是上帝的仆人，他也不知道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他也不知道上帝的儿子是耶稣基督，他并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上帝绝对主权，大能无边，就像约伯所说的，你们知道这些有谁不知道呢？今天你们问一个无神论者，如果有一位上帝，那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全能者，大能无边，绝对主权，想弄死谁弄死谁，谁都能想得出来。那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他也是这样去说，这个人呀，只知道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大能，但是他对基督信仰里边什么称义啊、赦罪啊、救恩啊、基督的忠保这些内容，就是约伯所讲的内容，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讲道当中，基督不是中心，也就是说，提曼人以利法他的讲道跟现在很多的这些假牧师讲的是一样的。啊，他也讲悔改。我在那个律法主义教会，在这个山东这边也见过这样的牧师，天天讲悔改，每次讲个主题悔改，啊，你要悔改啊，你不孝敬老人呀，哎呀，哎，你在钱上太计较了，哎，人家欺负你，你应该去听着，你要悔改啊，天天讲这些悔改，你看到没有？但是他的悔改与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种悔改，他的悔改实际上就是一种自虐。啊，让恶人活得更舒服，让义人活得更惨。说从你的帐篷中远离不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你呀，作恶做的太多了，什么强娶孤儿寡妇啊，当头啊，什么东西，你这要悔改啊！啊，所以说他这个结论啊，是根据他在二十二章前面杜撰出来的这些罪状啊，就是第五节到第九节啊，他给约伯。扣人帽子，然后说：“啊、哎，你悔改这些罪，你就能好了，啊。”弟兄姊妹啊，认罪是必须认的哈，认罪是向神认罪，认罪是本着圣经认罪，认罪是认自己已经犯了的罪，啊，上帝知道，你也知道。但是认罪不是向假师傅去妥协，你就要明白，不是说咱俩各退五十大板，各打五十大板，各让一步，这事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那叫文革，那叫和稀泥。啊，二四二五节，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看他又提到全能者，他说啊，什么珍宝金子赶快扔掉啊，扔掉扔掉扔掉啊，把家产扔掉扔掉扔掉。他 他首先呢，他说约伯啊，约伯啊之所以这么惨，是因为太有钱了，太有钱了。说约伯应该抛弃这些妻啊寡妇啊得来的这不义之财，然后来个大撒币啊，往外头多撒点钱。事实上，我们知道约伯在这次灾难当中呢，失去了一切。有人会说，哎呀，这跟耶稣讲的一样，说你要把你的钱财周济穷人啊，要周济穷人。实际上他没说周济穷人，他说扔了，有没有？这扔了和周济穷人是不一样的。他这个话里边，弟兄姊妹背后有很深的控告啊，我们要注意哈。实际上有个道理叫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啊，讲的就是这些道理。哎，你注意到没有？其实我指的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华人圈子里，这些基督徒啊，不管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还是在北美的，在西方的，其实如果你在这个华人基督教圈子里面待时间长了，你应该能听懂这些话啊，应该能听懂这些话。曾经有一个人呢，他在三字里边聚会啊，然后那些他的亲戚朋友啊都是三字的，然后这些亲戚朋友呢就天天给他要钱，哎，弄这个人很烦恼。然后这个人找到三字里边一个女长老，这女长老说：“哎呀，你要舍了这些啊，这个像珍宝安置在尘土上啊，把鹅粉的黄金啊丢到这个溪水里，这样你就能得到上帝做你的财宝啊，就是这样。”你看到没有？这几天呢，有人呢去找一个那个三字教会的信徒啊，去买一些东西，花几万块钱买一件很贵重的东西，买个车什么的，最后出了问题了。然后找这个三字信徒的时候，这个人说：“哎呀，不就几万块钱嘛，丢了就算了，啊，要包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啊！耶稣说的啊，舍弃一切给穷人跟随主，实际上是让我们在世界上不要投入过多的精力在钱财和事物上，然后拿出绝大部分精力用在教会聚会和学习真理上。耶稣说了，你说那个少年人，你要把你的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再来跟随我，那跟随我是重点。但是你看这些假师傅，实际上他提到你要舍的时候，你要奉献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欺骗你，让你做无谓的牺牲。事实上今天这种人在这个中国，尤其是华人基督圈的这种事是很多的啊。当然如果你听不懂的话呢，那你可能没有在里面待过啊，待时间长就知道了。26-27节，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注意这里啊，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原文说当那时，就到那时候，你就会以全能者为你的喜乐，并且向神举起你的脸，就说你呀撒币，把钱散光之后啊，你就可以扬眉吐气，岁月静好了。哎，到那时候也只能这样啊。说那时候你再向上帝祷告，上帝一定会听你的啊，但是呢你要提前还你的愿啊，他可能就说约伯呢有怨不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他的所有的话语当中，人跟神的关系就是一种利益勾兑的关系，看到没有哈？我舍，我给上帝好处，我向上帝祷告，我在世上行善，然后上帝给我想要的，这是他信仰的核心啊。耶稣讲舍弃钱财捐给穷人啊，是为了让人跟随他，避免被钱财绊住。但是提曼人以利法和基督教圈的假师傅讲这些，完全是异教的虚无主义，就是白左思潮。说句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今天来说呢，鼓励啊你去认一些你不存在的事情，然后呢让你做个傻子啊，说你在今世能够得到祝福。事实上他所谓的这些话还是在日光之下。他让人家舍弃这些奉献这些，最终目的还是让人家 让上帝赐给那个人日光之下更大的好处。所以说这些人他不但是骗子，而且他坏得很，你知道吗？他想让基督徒啊最终成为一个傻子，放弃自己正常的权利，在世界上任人宰割，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两天很有意思啊，这两天那个北美那边大选，然后这不有那个选票作弊嘛，然后接着出来一个白人传道人说，哎呀，基督徒要顺服掌权者，承认这个现实。你会发现这个时代这种假事故多的是啊，完全不讲公义。二十八节，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注意这个二十八节原文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下，就是说你完成上面你那些什么舍啊、撒币啊、你那些什么奉献舍身之后啊，下边这么说，上帝给你什么什么许诺哈、啊，说你说一句话就行，就是这个原文是下命令的意思，你下命令啊，然后神就会给你兼顾你要做的事情，然后你所走的这条路当中会有光明照在上面，让你无比的顺畅，无比的顺利。他说你照着我说的做，你就会进入这个人生的巅峰啊，进入这个叫什么，平常人说什么开挂模式啊，就这种意思。你发现没有哈，这个提曼以利法每次啊，在羞辱完约伯，再给约伯在搅屎搅完之后，他最后再来一段标杆人生的讲论，说哎，你怎么，哎，你居上不居下，就是天天的狮子都给你立约，天天的野兽都给你立约，哎呦，说的就是满眼放光这种的，这就是假师傅啊。首先糊弄你变成傻子，然后我再给许诺一片你不知道的东西，你要听了他的，你这真成傻子了啊。二十九节，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人神必然拯救。你注意这里哈，这二十九节翻译啊实际上是不对的，我给你讲一下二十九节什么意思。他这里边这人那个你我他都翻译错了。二十九节在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说当他们降卑的时候，就说约伯哈，你经历过这些之后，你信仰提升了，当你再看到和你一样的人啊，也因为这个他所谓的犯罪然后降卑的时候，你就站起来说啊，你们被击打是因为骄傲。为什么呢？因为神不拯救骄傲的人，只拯救谦卑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实际上在告诉约伯，如果你对我所说的这些话这些套路啊，你上道领悟的比较快，将来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假装属灵去道德吃别人啊。你看到没有啊，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实际上上道很，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约伯将来你碰到啊有人遭灾了，你就会说你太骄傲了，你应该悔改，你悔改过来神就拯救你。你看到没有啊，他就是这么说的。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啊，虽然最近呢这很多基督徒的这个眼目啊都盯到这个大洋彼岸那场大选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身边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要思考一下这个华人基督教圈子，或者说啊这些说汉语的这些基督徒啊，为什么里边有这么多假冒伪善的人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在道德啊去不断的伪装然后装属灵的人在里边。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华人基督教圈子里边，这些什么搅屎棍的这些恶人是很吃香的，就是因为有提曼人以利法这样的假师傅给他们站台啊，他负责给那些基督徒洗脑，给那些艺人洗脑，给那些愿意真信的人洗脑，把你洗成傻子，然后呢让你去忍耐这些恶人不顾任何的原则啊，最后告诉你你舍了啊，你忍了，最后你在人生上上帝赐你更大的福分，就是这样。所以说你在今天这个华人圈子，你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变态的假师傅啊，就是这样。然后你看啊，三十节，人非无辜，神且要搭救他，他因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你注意这里哈，三十节原文是这样说的， 他前面有一个词，就是甚至，就是说甚至的意思啊，就是说你如果这样做了，你如果照着提曼以利法所讲的道理做了，甚至那些有罪的人，那些不无辜的人，他也能被拯救。他为什么会被拯救呢？是因为你行的好。听到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啊，约伯，你要有好行为啊，你要照着我的标准有好行为，将来你的行为好到一定程度，你不光能救自己，你还能救别人，你还能感动上帝，还能影响上帝，让他决定来救不救另外一个人啊。你看到没有？这就是靠行为传道。曾经我亲戚里边有个搅屎棍子啊，现在不和他来往了。他说：“哎呀，他说我，哎呀，这个人呀，哎呀，他行为不好，他能绊倒老多人。他说行为改好了，就照着他们所说的改好，给他们钱，给他们好处，哎，他也能够拯救老多人，啊，因他的行为拯救老多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一下这个提曼人以利法以及约伯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的对话，你会发现个问题。这话不是从上帝来的，在约伯记里边只有神的话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只有约伯的话是从神那里默示得来的。约伯话语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讲的就是关于赦罪称义的真理，还有将来死里复活的盼望。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的话语完全不在这个层面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能够看到神为什么要写下这卷书，神写下这卷书是对今天的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把约伯记看完的时候，尤其你把里边的对话看完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今天在教会里边，在基督教里边很多的神学，很多的观点不是从上帝来的，是偏离圣道偏离真理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记里边这些对话和辩论占了约伯记里边甚至80%到90%的篇幅。为什么？这就是在讲约伯记里边讲的这事情都是关于教会里的事情。你可以看到神的仆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与这些什么世俗小学、成功学、异端之间的一些殊死的斗争。所以说约伯记这卷书呢，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它能够把我们从世界上，从一些表面的现象当中拉回来，让我们看透这些事件背后啊属灵的背景的这些真相。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可以告诉所有听到的人，基督徒呢可以参加政治运动，可以参加政治改革，可以呢，你在你所在那个国家当中，你有投票权，你可以投票，啊，去选一个，去尽量选一个愿意为教会说话、愿意支持基督教的人，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指望这样的事情能给你的人生带来终极的安慰，因为在每一场政治运动当中啊，这些发起运动的基督徒呢有可能会赢，出于上帝的怜悯，也有可能赢不了。但是你要相信我们的上帝，他最终会审判恶人。我的盼望是在日光之上上帝那里，是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所以说，你看整个约伯记的时候呢，开头是上帝跟撒旦的对话在天上，然后地上是约伯和这几个人的辩论，非常大的篇幅。到最后，耶和华从旋风当中显现，称约伯为义，定他的朋友为有罪，让他们悔改。这也是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呢，要像约伯一样，有一颗正直的心，有一颗纯正的信仰，要敬畏上帝啊，要远离恶事。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为真道去竭力的争辩，直到神，直到基督显现那一天。所以说你看约伯记就是这样啊，到约伯记最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在神面前交账。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自己说过的话，为我们做的事情在神面前交账。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愿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时代能够在主面前摆正自己的信仰，活在主的真道当中。好，我们起立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